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的时候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谢谢你的到来。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吴爽为你讲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自己的家乡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外国宣教士们的故事。近期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蜜桂玲的宣教人生。上一回为你讲到，美美桂玲以为就要见到丈夫智英了，可美美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让见面不能够得以实现。这一回他们夫妇二人能够迎来久别的重逢吗？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蜜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我不时地打听着自己和慧兰两人一起去宝山的可能性，可是发现了一个新的难处。大理是最后一个民用据点，大理以西都已经化为了军事区，因为日军仍然在云南境内占据着萨尔温江西岸萨尔温峡谷，也就是傈僳族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作战前线。没有军用通行证的话，谁也不能到大理以西去，连美国士兵都不准越过萨尔温一线。虽然他们急着西去，可是中国军队为了保卫前线，也不准他们到那里去。从宝山到萨尔温只有一天的路程，而智英之所以能够过去，是因为他附属于梅大夫的救护队，救护队是中国人。那么如果连美国军人都不准到萨尔温去的话，我这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去呢？我再次回到了身在创世纪第28章15节所说的话，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哦，我是多么用力地抓住这个应许，又是何等极力地在他面前说，主啊，你这就是对我说的呀。大概有10天之久，主叫我在他面前祷告，说这节经文就是赐给我的。智英不断地写信给我，催我和慧兰到宝山同他相会。他似乎忘记了我们没有军用通行证就不能够离开大理。最后我决定到宋将军的公馆，也就是滇西战线的总指挥官那里，请他为我和慧兰二人发放到宝山去的通行证。不知道怎么的，我对这些高级的中国官员求情总觉得有些畏缩不前。我记得自己最好的衣服都已经放在了宝山，而这些衣服在遭受轰炸后的抢劫中被偷走了。那个时候我只准备在昆明住上几个礼拜，所以没有带多少衣服来。带来的那几件又因为丢在飞虎队中途坏掉的汽车中遗失了。一同来华传道的同工们把他们自己的衣服尽量地分给我几件，于是朋友，你可以想象我那副狼狈的样子。衣服 并不能帮助我的仪态。于是我只走到了宋将军外院的门口，他的卫兵就极不尊重地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等了老半天，结果什么通行证都没有发放给我，叫我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后来我才晓得，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的申请书送上去。我想，这就是我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事的结果。但是朋友别急，当神动工的时候，看看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吧。就在那天晚上，一位军官来到我们内地会的院子里，通知杨师母，宋将军已经向宝山打电话，请杨志英前来大理，由宋将军预备车辆。当时来的人并没有泄露说明这件事的原因，只是告诉我说，我的丈夫很快就会来到。其实背后的原因是，日军在滇缅公路上的萨尔温大桥遇到了阻碍，就顺着萨尔温峡谷北上，意图再次渡河。而那一带的部落民族曾经接待并且帮助过他们，中国政府马上注意到，争取这些数百年来一直被称为穷苦土人部落民族友谊的重要性。可是为了要争夺他们的合作，就必须会说他们的方言，但谁会说呢？当然那些土司们会说，所以就把那些土司们招到大理来，想动用他们的势力。可是结果很快就显出来，他们根本不可靠，他们会把自己的部落民族出卖给叫价最高的一方，那么就再也没有别人会说傈僳族话了吗？那时主就叫宋将军想起这些宣教士来，因此他们就打电话叫志英来大理。终于志英在8月4日到达了大理，朋友你可以想到那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团聚。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见宋将军，这一次我受的接待可就大不相同了。在大门口接待我们的卫兵毕恭毕敬，我们敬一步他们退一步，就这样被领到宋将军夫妇的官邸。宋将军对我们极为礼貌，马上就把他那位俊美窈窕的太太叫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就在这时候，他坦白地把接见萨尔温土司的结果告诉了我们。哼，我发现他们都是些大烟鬼，他大声地说道，他们只知道抽烟，我不能用他们，所以我就请您来，您是否愿意帮助我们争取傈僳族人的友谊呢？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曾经告诉傈僳人说，日本人会反对你们做基督徒，光这一点就足够了。日本人占领了萨尔温西岸，而等推进到基督教会众多的地方时，就会在那里被挡住，不能再前进了。这在我看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宋将军告诉我们说，他要派出一队人马将我们护送到麻栗坪去。志英被聘担任负责马崖口地区游击司令的顾问，几天之内就要启程。我们在大理的最后的那天晚上，宋将军夫妇邀请我们到他的官邸吃中国饭。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次大事铺张的奢华宴会。将军夫人甚至为我们铺上了一块边结的桌布，因为中国传统是不用桌布的，也因为他们的桌子都是用油漆漂亮的漆过的。我记得有一样菜是烤翅，翅膀和腿脚串扎起来，就像活鸡一样的端了进来。宋夫人问说，你们以前有没有见过这道菜呢？他对我因他的烹调技术表现出的那份真诚赞赏极为的高兴，拿起筷子插入鸡的胸骨，用手指轻轻一拨，鸡就分成了两半，鸡骨头都可以剔出去了。没有骨头撑着，怎么还能维持那完全的形状呢？对我而言，至今它仍是个奥秘。饭还没有吃完，宋将军下了一个命令，马上就有一位穿着整齐军装的团长进来。宋将军宣布说， 我介绍你们认识谢团长，他要护送你们到萨尔温去。说完就转向团长下达命令，吩咐他好好的照顾我们。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不但发给了通行证，而且还可以进到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战斗前线的地区，并且有卫兵护送，一切费用代付。是的，只有神才能成就这样的事。他应许我说，我必领你归回这地。主他自己拣选护照的人，只要还有一丝不合他的心意，主就摆上让这人要学习的功课。而一旦通过考试，主给的祝福超出人的所思所想。这一回，桂林和智英不但见面了，还有卫兵保护，让二人一起进入到傈僳族中去。主曾对桂林一次次应许说，我必领你归回这地。主让一切他所应许的，在人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全部实现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我的故乡，我遥远地凝望着你，在摩天那枯槁的身影，阳光映着你的皎洁，冷风刺着你的长袜，你在干旱的摩天里放声悲痛，你在深夜的怀抱里哀痛忧伤，深沉的干寒笼罩着故乡的摩天，我的故乡，
你的忧伤
就是我的忧伤，我跪下来为你认罪，
为你认罪，
你的忧伤就是我的忧伤，为你祝福。愿摩天你要产不尽的无花果麦子葡萄，耶和华祝福，
耶和华呀，
愿你眷顾故乡的土地，降下透雨，此地大的肥美，
大地的肥美，
愿你浇透地，占根临死地，让河其中发展的梦里赐福，愿你在故乡的路径地下自由，你在旷野草场上，
旷野草场上，
愿潇洒一快乐树摇，愿惆怅的羊群为你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向你欢迎。